乌总统揭中国雇佣兵为俄作战，川普怒斥印度买俄油，与美日同调，南韩外长直言中共成东北亚麻烦制造者，英国小伙子上海餐馆劝阻吸烟遭殴打，台湾中南部持续豪雨导致四人丧生77人伤，纽约警方大量出动，布鲁克林街头爆发混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自从代谢宝同宝气18味推出之后，收到好多用家的正面回馈，他们说健康问题有改善，生活质素都提升了，推介给关心健康的你，想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啦。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泽连斯基4号表示，乌军在东北部前线与来自中国等国的外籍雇佣兵交战，乌方将予以回应。川普表示，因印度大量购买被制裁的俄罗斯石油，他将大幅提高美国对印度产品征收的关税。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他视察部署在哈尔科夫地区沃夫昌斯克方向的第57旅第17独立摩托化步兵营，获悉战场上出现来自中国、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和非洲国家的雇佣兵，乌方将采取应对措施。之前泽连斯基曾透露，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俘虏了2名中国籍士兵，称俄军中可能有超过150名中国籍人员，中共否认有组织招募，称其为个别志愿者。但据《卫报》透露，俄方通过抖音等平台以高薪招募中国公民。6月27号，乌军俘虏了一名24岁中国籍士兵黄某，他在俄军服役后表示后悔。4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帖，批评印度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并在公开市场转售牟利，称其不在乎乌克兰人民被俄罗斯战争机械杀害，并威胁将大幅提高印度对美出口关税。川普政府已在7月30号对印度输美商品征收 25% 关税，并警告如果印度不停止与俄罗斯的能源和军事交易，将面临更多贸易报复。彭博社报道，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同时近年与美国关系升温，但仍存在贸易摩擦。川普曾表示，印度对美贸易关税高企，拥有繁重的非货币性贸易壁垒，而且是俄罗斯能源和军事装备的主要买家，阻碍国际社会对俄制裁。据 Political 报道，莫迪并未指示印度炼油厂停止购买俄罗斯原油，而是将决定权交给了这些企业。他表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可以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情况下购买俄罗斯石油。川普则重申，虽然印度是美国朋友，但其贸易政策和对俄立场令美方不满，未来可能采取更严厉措施。4号，印度外交部罕见回应川普的关税警告，称因为乌克兰冲突导致传统能源供应转向欧洲，印度才开始入口俄罗斯石油，此举是市场形势下的必然选择，而且拜登政府曾鼓励此举以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批评欧美国家对印度的指责不合理亦不正当，誓言维护国家利益。莫迪呼吁国民支持印度制造，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3号，川普的高阶幕僚米勒在《霍士新闻》猛烈抨击印度，称其透过购买俄罗斯石油资助俄乌战争，印度购买俄油的规模几乎与中国相当，令人震惊。新数据显示，中国每日入口俄罗斯240万桶，占比 36%， 印度每日入口190万桶，占比 28%， 合起来两国就吞下了俄罗斯出口量的一大半。有人表示，中共肯定已经是茅坑入边的石头，8月7号前就看印度还能够坚持几耐。面对川普对乌克兰停火发出最后通牒，克里姆林宫开始讨论普京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4号，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确认普京准备与泽连斯基会面，但是强调需要先完成专家级别的准备工作，目前还未完成。另外， 克里姆林宫不排除普京这个礼拜在莫斯科与川普特使魏科夫会面的可能性。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核战争没有赢家，试图淡化冲突，并表示外交政策由普京制定，疏远俄前总统梅德韦杰夫的言论，而梅德韦杰夫仍向川普及其西方盟友发出新的导弹威胁，这个是我们所有对手都必须面对的新现实，预计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同时，俄外交部宣布，俄罗斯正式取消对陆基中短程导弹的限制，意味着俄罗斯现在可以自由地在其领土的任何地方部署这类导弹，包括靠近北约边境的欧洲部分。同日，乌克兰安全局表示，夜间对俄占克里米亚发动无人机攻击，击中五架俄军战机，摧毁一架苏-30战机，另外四架受损，目标是俄军航空仓库。另外，乌克兰参谋总部证实，3号对俄南部索契机场油库实施无人机攻击。另外，俄军事技术分析指出，日本部署12式岸南飞弹与美制提风飞弹系统，对俄东部领土构成威胁。俄罗斯军事分析家提出多阶段饱和攻击计划，以瘫痪日本防御。第一阶段针对函馆、入间、其后的爱国者三型飞弹，连及当别、京甲、高美山雷达站，估计每个爱国者阵地需25至45枚巡弋飞弹或10至12枚匕首极超音速飞弹摧毁。第二、三阶段锁定武壳、大邱海军基地及30重工在长崎、神户等造船厂，削弱日本与驻日美军海上作战能力。计划需要200至250枚 KH-101 飞弹，借鉴乌克兰战争经验，强调压垮飞弹防御系统的技术。这个分析的攻击性、武器与技术细节，加剧东亚紧张局势，引起安全分析人士关注。近期，南韩外长赵显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谈到了南韩对中国的最新看法。他说，中国在东北亚的作为已经被邻国造成了一些困扰，南韩亦受到了影响。根据8月3号刊出的专访，赵显提到，中国近年在南海、黄海的动作令邻国不安，南韩亦看到了这些问题。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同时亦成为了地区各方的竞争对手。面对这种情况，南韩一方面要警惕中方所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亦希望能够维持对中良好关系。赵显强调，南韩的外交方针是两条路并行，一边与美国、日本合作，共同维护国际秩序，防止区域稳定受到威胁，另一边则是努力与中国保持稳定关系。他还说，与中国接触具有必要性，因为仅仅试图封锁中方不会好像期望的那么有效，相关消息遭到韩联社等媒体转载。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篇访问刊出无奈的7月28号，赵显刚刚同中共外长王毅通了电话，当时韩方表态希望两国能够加强高层互动，推进自贸谈判，深化经贸合作。而前中共驻韩大使邢海明随后在北京韩中高层论坛上声称，南韩政府应该设法管制国内的反中势力。驻韩大使传出谴责领馆附近反中示威增多的情况。之前邢海明的典型言论还包括韩美同盟不能够损害中国的利益，中韩关系并非韩美关系的附属品，为南韩政界所熟知。而在美韩签署关税协议之际，南韩外长选择出面强调中共的地缘威胁，有观点认为，这番谈话表现出南韩目前在中美之间选择求稳的立场。同时，在面对中共的地缘挑衅的问题上，南韩宣布与美日等国采取同样态度。南韩经济日报报道认为，南韩难以应对来自北京的经济竞争，而家美国关税就好像一盆滚水，对南韩造成新的挑战，如果维持现有商业模式，就只能面临竞争力丧失。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中共威胁的言论基调亦再次复苏。麦肯锡公司南韩办事处主任宋承宪近日谴责说，中国过去10年的发展途径 已经将南韩经济逼到绝境。由于政府最低限度的监管，南韩产业的核心业务已经20年没有改变。如果再不做出重大改革，南韩经济可能会因此崩溃。近日，一名英国籍视像博主在上海餐厅内，因为劝了一名男子食烟而遭到对方殴打。打人男子声称这里是中国。博主随后制作影片上网，要求惩罚打人者。网传影片显示，一家餐厅内几个男子在食烟，餐厅内烟雾缭绕，一个白人后生仔用汉语夹杂住英文话：不要食烟，这里写住禁止吸烟，这里是餐厅，出去吃。白人青年还用手指住墙上写住请勿吸烟大字的红色贴纸，话咁是违法的，我要去报警了。没想到对方不听劝，还跟白人青年对骂起来，用英文话关了你的手机，要他滚。其中一人直接出手去抢白人拍摄的手机，边抢边话这里是中国。白人青年在一段影片中话：我的膊头、颈部还有我的脚都被打伤，我只想回家，我好难过，我不要钱，我自己给了所有的医疗费，我只有一个要求，惩罚那些伤害他人的人，公正的惩罚。8月2日，上海民航公安分局发布通报，2025年7月29日23点，桂乐路某餐厅内顾客之间发生纠纷，经初步调查，白人马利克在该餐厅就餐时发现顾客铁某某食烟，上前阻止，铁某和马利克发生口角。后来马利克用手机对铁某和铁的朋友张某进行持续拍摄，张某用手推开拍摄时划伤了他的皮肤。这件事在微博上引发热议，中国网民多数支持马利克的劝阻行为，亦有人质疑警方通报的表述。亦就老外敢劝阻食烟，用手推开时划伤了皮肤，你看看你讲什么，还是要靠洋人啊。台湾中南部受7月28号暴雨侵袭，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8月4号上午召开第21次工作汇报，统计全台4人丧生、3人失联、77人受伤，累计撤离人数达5925人。目前共有6个县市维持2级应变，2县市为3级应变，全台共设有40处收容所，安置636名灾民，主要集中在高雄市与屏东县。土石流红色警戒高达148条，大规模崩溃警戒14处，省道公路预警处封闭路段有10处，部分路段预计要4日抢通。积水浸水通报案件共计673件，现在已全部退水，停电户达50671户，目前还有303户等待修复。台湾疾管处表示，目前未出现特殊疫情，已经备妥150,000樽消毒剂，供灾后防疫使用。提醒民众在清理家园时，务必注意饮食卫生，清除病媒蚊的滋生来源，预防钩端螺旋体病、类鼻疽等传染病。副指挥官杜文珍要求医疗、卫生与环保组全力支援后续的医疗照护与疫情防治工作，指示环保局在积水退去后立即清理、消毒，确保民众健康安全。4号，社媒 X 平台网友传出消息，指出2号傍晚，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警察与暴徒混战，将多人逮捕。消息并未获得主流媒体报道。根据上传影片者俾出的消息，事件发生在东纽约的威廉斯大道与里弗代尔大道交汇处，75分局大量警员试图制止一群行为失序的人，并且将这群人逮捕。纽约警察局发言人声明表示，警方当日傍晚约6:48接获报警，指出当地街头有一群人行为混乱，这群人与警方发生冲突之后，共有17人被捕，14人被逮捕之后被开始传票并释放，另有3人在被捕之后遭到正式起诉。纽约警察局发布的官方声明细节有限，并未透露被捕人士的身份背景。 而在影片中，纽约警察出动的警察数量亦相当可观，规模空前。之前在7月28号，27岁的嫌疑人在曼哈顿大楼内开火，造成包括一名纽约警局官员在内的4人丧生。这一重大案例引发了纽约警局的紧急响应。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